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今天要来讲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顺服掌权者。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题目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经文出自罗马书13章1至7节，那这一段经文被公认为是保罗关于政治伦理的最重要的一个论述。有人甚至宣称说，保罗他关于顺服政府的这个教导影响了整个的西方的文明。尽管没有人会否认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可是同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段经文是整卷罗马书当中最奇怪，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段教导。那保罗这一段关于顺服掌权者的教导有哪些特殊之处，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奇怪而有争议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这段教导它的历史场景是很特别的，也就是它的 historical context。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7年，在罗马帝国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尼禄皇帝当政的时候，尼禄皇帝是在主后54到68年，也就是说，他写这封书正好是尼禄皇帝当，大家都知道尼禄皇帝啊。而且保罗他也因着他的信仰和他的使命，其实他从整个罗马政府遭遇了很多的压力和逼迫，圣经记载他被棍打，被石头打，更不用说保罗他所传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被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钉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的。为何保罗还在这里面来教导基督徒要顺服罗马的政府？这个是很奇怪的。第二个，他上下文特别的奇怪，textual context 就是他的文本语境很奇怪。因为在这个罗马书12章9到21节是讲关于真实的爱。13章8到10节也是讲到了爱，可是这里面13章1到7节突然就出现了一段关于顺服掌权者的教导。很多一些学者，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学者认为这个不是保罗原来的，这个是后人添加的，这个是 very unlikely。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保罗将一段关于顺服掌权者的教导置于他整个关于爱的教导中间？他有什么样的特殊目的呢？第三个，关于这一段的解释非常的特别，因为关于这一段的教导有两个极端。有一种极端呢，认为这里面是一个绝对的，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督徒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要顺服政府。包括加尔文他也这么说，他说即便是邪恶的统治者，也是神用来刑罚人民罪恶的鞭挞。让我们反思，这是我们的过错，是神的美好祝福，变成了咒诅。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认为保罗这个教导只是针对于当时罗马教会，罗马城所发生的特殊的情况，而不具有普遍性。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在主后49年，也就是说差不多往前推个不到10年的时间，当时在罗马城发生了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骚乱 Christus。 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在大概是这样的，大概犹太人呢就逼迫当中这些跟随耶稣基督跟随米赛亚的这些犹太人就发生了骚乱。而当时的皇帝哥老丢不论情由，将所有的犹太人就把这个犹太人赶出了罗马城。这个其实在圣经是有记载的，在《使徒行传》18章，我们知道那个亚居拉和百居拉，他就因为发生了哥老丢把犹太人赶出来，他们就后来就见到了这个保罗。也有人认为呢，巴勒斯坦地区当时的犹太人反抗罗马政府的，就是情绪非常的高涨，保罗担心这种势头会传到了罗马城，而在这里面特别针对当时的情况做的一个特殊的教导。到底我们该怎么来解读这一段经文呢？还有第四个，它的应用非常的特殊，而这段经文也是在历史当中特别容易被一些暴政 特别是喜欢读这段经文。比方说，用这段经文来支持君权神授，来支持盲目的国家主义，或者说要求这个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这种甚至是暴政毫不妥协的忠诚。比方说，在希特勒就曾要求当时的德国教会来去跟随他的这个纳粹的整个的 ideology， 他的整个的统治。而当时德国的教会也真的听了。那当然，这个产生了很多的恶果，就是对这段经文错误的应用。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什么原则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对一个好的事情的误用，就断然否认它的正当用途。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就是 misuse something is not argument against its proper use。因为我们人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是也许真理就在中间呢。特别是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我们，我们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听到要求顺服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找另外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不去顺服，这是我们的天然的本性啊。所以说，无论从文本的处境，还是历史的处境，还是释经的传统，包括在教会2000年整个的应用上的失误也好，或者是说错误也好，那都给我们今天面对这段经文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不仅是解释的困难，更是应用的困难，不仅不好讲，更不好听。那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些什么？或者说它没有说些什么？那这个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它如何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正确的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是建立而不是破坏我们福音的见证？那就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罗马书13章1到7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引领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的心能够软化在你的面前，开通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得进去您的教导，更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更新改变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其实这段经文的内容并不复杂，它基本上是一个总命令开始，就是人人要顺服掌权者，紧接着来解释这个命令的它的神学基础，就是政府的权柄来自神，违背者必遭刑罚，然后分别就阐述了政府的合理性，赏善罚恶，和基督徒顺服的两个理由，就是避免审判和清洁的良心，最后是对于顺服这个总命令的一个回顾，同时又给出一些具体的应用。 那我们下面呢，就具体来看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的这个特别的一个教导。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总命令，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或者说他没有说些什么。一开始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那这个命令的主题是谁？对象又是谁？这个命令的内容又是什么呢？首先，这个命令是保罗针对所有的基督徒的，没有人例外。而他的对象呢，就是在上有权柄的。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他讲到特别是纳税啊，特别是佩剑啊，你会知道，其实这一段他讲到的在上有权柄的，其实就是指的政府，讲到政府的权柄。当然，它也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但主要是对政府来讲的。这个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的各级官员。当然，这个政府并不局限于罗马，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和这个罗马城当地的一些政府。我想，这个政府不仅是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不管是民主制的政府，或者是一些专制的政府，是君主制的，是绝对的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或者是二元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包括总统制、半总统制和总统议会共和制，包括一些特殊的制度，比方说一党制、军政府、一些神权政府，像很多的伊斯兰国家，它其实是一种神权的政府。也就是说，保罗这个教导应该是古代、现代和各样的政体，其实都是总原则都在其中的。那这个命令的内容就是要去顺服政府的权柄。注意啊，保罗在这里他特别用的是顺服 （submit），而不是顺从 （obey）。这里面其实是有稍微的区别的，因为圣经讲到儿女什么听从父母。仆人听从主人，但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前面两个是 obey，讲到妻子是 submit。他这里面讲到这个基督徒要对政府也是一个 submit，是一个顺服。顺服意味着人要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一个有序的架构当中，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从属地位，同时也认可并且尊重对自己有权柄的位置和个人。这个叫做顺服。当然，这里面讲到的对人的顺服，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无条件的，特别是当政府的权柄与神的命令相违背时，这个其实就引出了说政府的权柄的来源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涉及到顺服政府它的一个神学基础。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顺服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基督徒对政府权柄的顺服，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喜不喜欢这个政府，这个领导人他怎么样，或者说这个他能带给我什么样的益处，或者说他是不是他的一些政策是不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些观念和认识。但是你会看到圣经没有讲到这些，圣经讲到的说，基督徒对顺服的顺，呃，对政府的顺服，不是基于个人的爱好，或者政府本身的神圣性，而是基于神的至高和绝对的权柄。换句话说，老百姓对政府的顺服，不单单是我从我们的自身利益出发，甚至也不能看政府它本身如何，而是基于神的主权和神的意志。但以理书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令，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在这里面，这是一段神他对当时不可一世的巴比伦这个皇帝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二世所传递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二世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整个灭掉了整个的犹大国，把圣殿整个焚烧，然后把很多的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当中的这些贵族啊，一些官员呢，全部就掳到了这个巴比伦。这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尼布加尼撒。在这个时候，神对这个尼布加尼撒所说的话，告诉他说，让他知道这个，不仅让他知道，让世人都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而且神也后来也借着尼布加尼撒提醒他说，他之所以掌权，他之所以失位，都是神的主权。也就是神可以让他得位，神也可以使他失位，神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使他来管教不顺服的以色列，就是犹太人的百姓，神也可以来刑罚整个的巴比伦帝国。后来他不就被灭了吗？巴比伦帝国。就是说，神他对这个世界的管理，他是透过政府来去管理这个世界的，也就是他乐意将他至高绝对神圣的主权来赋予政府，让这个政府来去执行他管理这个世界的心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世上的权柄其实是从神而来，它来源是神圣性的。当然，这个不代表着这个政府它本身具有神圣性。我们人常有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觉得，因为我认识了至高神的权柄，所以我对人的权柄便不以为然。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想啊？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啊！因为我认识至高的神，所以地上的权柄不算什么。但是这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天上至高神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去顺服、尊敬神在地上所设立了各样的权柄。因为神的权柄是体现在人间的，我们需要借着对人权柄的顺服来表示我们对神权柄的顺服，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落在不顺服当中而不自知。我相信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他是一定能够顺服人的，否则的话，我们对神的顺服就变成了一个很空虚了，很虚空。你想想，一个孩子在家里不顺服父母，妻子不顺服自己的老公，你觉得他在教会他会顺服牧师吗？你觉得在社会当中他会顺服政府吗？不会的。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在他的家里、在教会、在社会当中学习顺服的话，这个人的顺服其实对神的顺服其实是不真实的。而且圣经也是这么教导的，在以弗所5章里面讲到，就是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标志之一，就是什么呢？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被神掌管、一个真正以神为主的人，他表现出来的其实是顺服。包括你会看到里面讲到夫妻之间呢，讲到这个父母跟子女之间呢，包括在社会工作当中的，你会发现他的顺服是应当体现出来的。那政府的权柄既然来自神，那么抗拒政府的权柄其实就是抗拒神所设立的权柄，而抗拒者就要承担后果。经文说，这后果就是自取刑罚。那这个刑罚到底是什么？是指当一个人他抵抗政府，那他就要从政府受刑罚，还是说他要从神受刑罚呢？我认为不是二选一，是两个都有。是双重性的，也就是说，抗拒执政者不仅他会遭受从政府来的刑罚，其实他也会受到神的刑罚，因为他不只是直接的在抗拒政府的权柄，其实是他也是在间接的抗拒神的权柄，而且神的刑罚也常常是借着人的刑罚来实现的。比方说，当神管教以色列的时候，他不是先后借着亚述和巴比伦的这个侵犯和掳掠来实现的吗？神，也就是神可以使用，好像当时在旧约先知他们最大的困惑就是什么呀？神怎么可以使用这么暴政、这么更不公义，这些外邦的君王怎么来成就神的旨意呢？神是可以的，神是可以使用这些政府的权柄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在家里殴打家人，在工作当中有欺诈，在社会当中有造谣滋事，甚至尝试推翻政府，他一定会遭遇政府的和法律的制裁的，同时也会被神来管教。可能是基于我的这个工作习惯啊，我经常会关注一些事件的时候，我通常会去维基百科去查这些人他们的背景。我特别注意到的一块就是他的信仰背景。很遗憾的是，很多的这些作奸犯科的，我看他们背景，很多人都是去教会的，很多人是基督徒，哎，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的话，你想想我们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是如何的呢？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欣然学习接受神慈爱的管教，因为抗拒的必然会遭遇刑罚。那神怎么来去帮助人的悖逆，让他学习顺服呢？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发现没有别的，就是管教，就是管教，而管教一定是很痛苦的，因为一个悖逆者他一定会抗拒的，而这种抗拒一定会他会遭遇刑罚的。我们想想一个小孩子，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为人父母，那小孩子他通常要试探父母的边界，那个父母就尝试要去管教他，他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才慢慢的学习对父母权柄的顺服，而这种顺服不是为了限制他，或者是，就是残害这个孩子，而是为了爱这个孩子，而为了来保护这个孩子，给他设定安全，因为在一个顺服权柄之下，这个孩子他才有安全感，他这个成长才是健康的。对于一个小孩子成长是这样，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属灵上也是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正面的或者积极的一个态度来去看待权柄，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消极，或者说用一种很负面的态度来看待它。因为一个人，如果你要想选择不顺服的话，你可以从圣经找到一大堆的经文来支持你的不顺服，真的是可以的。不过，我想说的是，当一个人他拒绝神借着人间接的管教的话，其实他最终。他不得去面对神直接的管教，你愿意面对哪一个呢？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接着来看顺服，就是来解释关于顺服的一些理由。首先呢，从这个政府它的合理性来看，再从基督徒的良心来看，那保罗他教导基督徒顺服政府的动机是什么？他想要借着基督徒这种顺服的见证，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难道保罗是出于他对地上政府权柄的害怕吗？他要求基督徒不分对错是非，盲目的做顺民吗？基督徒的顺服只是为了明哲保身，对这个世界不管不顾吗？对这个世界逐渐走向邪恶，或者说悖逆？我们来思考这几个问题。首先，我想保罗的动机绝不是出于害怕。如果害怕的话，他大不可不必，而是爱。保罗他自己也说，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着我，而且这种爱也不是不分是非的虚假之爱，而是坚持真理的真实之爱。而保罗教导的动机也不是教导基督徒来去消极避世的，而是要积极来去改变、影响这个世界的。首先要改变基督徒的生命，进而再来改变这个周遭的世界，甚至是政府。那如何改变呢？我们知道，在保罗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在当时是一个少数族群，是一个 minority，是少数族群当中的少数族群。因为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影响力，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当时基督徒，而且当时的罗马掌权的是尼禄皇帝，他对基督徒可不友好啊。如何让一群没有力的、一群 powerless 的？就是没有能力的这群小民，如何去影响一个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一个被罗马人视为愚拙的十架的福音，怎么能够去挑战当时的罗马盛世 Pax Romana？这是当时正好处于罗马盛世，当时都非常的辉煌啊！一个钉十字架与被罗马人视为愚拙的福音，怎么能够跟这个盛世？这种盛世太平去挑战他，我想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真实之爱，agape 的爱；第二个是善行，基督徒的善行。我刚才提到，就是保罗将这一段经文特别置于他的两段关于爱的教导中间，不是随意编排的，而是有意为之的。我是甚至认为说，这一段的教导其实是。基督徒的爱是在面对政府的时候，特别是这些外邦政府的时候，他的爱的一个具体的应用。因为12章讲到爱，讲到真实之爱，他讲到基督徒的爱不只是对基督徒之间呢，也讲到对不信者，甚至逼迫我们的人，甚至是包括政府在内。因为在前面上一次我讲到，就是说， 要为祝要要祝福那逼迫你的，不要去咒诅那伤害我们的，甚至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来胜恶。那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他说，爱就能够完全律法，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遵守神爱的命令的人，他是绝不会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更不会主动去恶意害人。因为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爱的底线。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在这个世界当中，会有一种感觉，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是 powerless，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是被压制的，就 suppress。有的时候是包括政府，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试探，或者说有一种倾向，we won't get the power。我们拿到权力，我们才能影响这个世界。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说，你真正能影响这个世界的是你的爱，是这种以十架为形的爱，是十架形状的一个爱。这个不是基督徒来改变这个世界最强有力的武器，不是吗？那庄祖昆牧师他在今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文化宣教》。庄牧师就为这本书作序，他在这个序言当中，他提到韩国基督教的情况。他说，韩国自从1980年福音大爆炸以来，那目前韩国人口已经有超过20%的是基督徒，如果加上天主教徒的话，可能韩国有1/3是广义的基督徒。这个其实比我们华人社会其实要高很多的，甚至10倍了。然而，他说从各方面来看，都看不出基督教对韩国社会文化有任何明显的正面影响，因为自从军政府独裁者朴正熙、全斗焕还有卢泰愚下台之后，民选的总统金泳三他是长老会的，金大中他是天主教背景的，李明博他是福音派的背景，而且他是教会的长老。他跟当时后来的民选总统金，这个卢武铉还有朴槿惠，个个都因贪腐的丑闻缠身，而且这些基督徒的总统并没有免俗，这个其实是让人思考的。而且在风行全世界的韩流当中，我想很多是基督徒的，可是你也显见这些人的一个有基督徒的见证。而且在现在韩国剧，我其实蛮喜欢看电影，特别是韩国剧，拍的是很有深度的，它也是很大胆拍的。可是里面我很少看到有一些基督教思想和题材的内容，拍出的那么深刻，能够影响韩国的文化、韩国的社会的。所以庄牧师就问了一个问题，让人思考。他说：“文化宣教啊，我们的着力点也许不是争取话语权和曝光率，而是生命的见证。”他就提到，在初代教会第4世纪，就是在基督教被就是合法化，后来成为国教之前，其实你那个时候基督教在初代教会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是非常没有力量的，而且经常是被逼迫的。可是就是在初代教会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很低的，好像是人数也是很稀少的，在经常被遭遇逼迫的，就是在初代教会后来影响了甚至转变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Why？如果你看早期教会历史当中，你看到当时教会的见证是什么？他们去就是扶贫救伤，关注孤儿寡妇的美德，来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而这种见证，这种爱的见证，就征服了罗马帝国，甚至逼迫基督徒的罗马官员也为他们见证。因为我们对初代教会很多的了解，其实是来自于这些外邦的罗马的官员他们写下的书，而他们的口中讲到基督徒的见证是什么？爱是有力量的吗？我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回答。那除了爱的见证，也需要有善行的见证。这里面特别提到，你要行善，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在罗马的社会当中，其实它是基于一套很独特的庇护体系 （patronage）。patronage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庇护者 patrons 和他们的被庇护者 clients 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在这种关系当中，他们的义务其实是相互的，有权利的庇护者对于他们的被庇护者，他们是 do good，就是要行善，通常包括不限于提供物质和财富的服务，而被庇护者就 client，他们要对庇护者予以恭敬，来称赞、写书、赞美他，他们到参政的时候你要投票支持他，这是在整个罗马社会的一个体系。可是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却颠覆了这种庇护体系。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徒要行善，那政府要来称赞基督徒。大家看到了这种颠覆吗？这种颠覆使那个没有能力的 powerless 没有能力的基督徒来去改变这个有世俗权力和能力的政府和这个世界，这种是一个颠覆性的，而这种改变不是通过强权，而是爱与善行。那保罗他何以能够颠覆这样的一个庇护体系呢？我想关键就在于他看到神的权柄和相信福音的能力。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当中，皇帝是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甚至被尊为神来去崇拜，有皇帝的崇拜。但是保罗他这里面却说他是神的用人，包括皇帝在内，他说整个政府这些官员是神的用人。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当中，保罗说他是神的仆人，他在这里将神的仆人放在了政府官员身上。而且他两次说，在第四节，也就是保罗，我们基督徒看待这个政府，应当是把整个政府、把整个帝国放在神的天国之下的范畴去看，放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来审视。也就是说，政府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政府官员他们也是要向神交账的。就像亚述、巴比伦，虽然被神使用来管教犹太百姓，可是因着他们的作恶，神后来也管教。审判这个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员是作为神的用人，他们是拥有这种执行权和审判权的，他们在地上是有这种赏善罚恶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他们也有表彰公义的这个义务，而这种权利不仅对于作恶者具有威慑力来限制罪恶，其实他也有积极鼓励行善，对善行进行赞扬。那神呢？他也使用这种掌权者来审判罪恶，为受屈者伸冤，而不用让百姓都把这个报复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就进入无政府。我们知道，最糟糕的政府也会比无政府主义要好。这里面他特别提到说，这位至高绝对的神，他把配剑的权特别给了世俗政府，让政府做他的仆人，在地上执行公义，来赏善罚恶。但是，神没有把这个配剑权给教会哦。神给教会的是天国的钥匙。这个不要搞错了，也就是说，教会不应当期待政府来去履行大使命，履行福音的使命。而政府，或者说我们也不要期待教会可以去执行政府的配件权。不管是教会还是政府，其实都是神的仆人，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而教会要做的就是要广传福音，引人归主，进入天国。神没有将配件权给教会，但是他给了却是天国的钥匙。我们基督徒面对政府，需要有从大的方面有这样一个认识，要对政府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我们就不用害怕政府。倘若我们不作恶专行善的话，倘若如果我们作恶去作奸犯科，那神也不会姑息的，他会使用他的仆人，就是政府来执行这个公义的。那基于政府是神的仆人，被神使用来赏善罚恶、执行公义，所以基督徒应当顺服。而这种顺服不仅是基于害怕，害怕刑罚，不管是政府来的直接的，还是神的管教，也是因为良心。良心是什么？ 良心是对于神主权和福音颠覆能力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要立志行善，来，包括在面对政府的时候，来做美好的见证。也许有人马上就会问，如果政府没有做到赏善罚恶，他反而赏恶罚善呢？如果政府他不秉行公义呢？那这个时候基督徒还要顺服吗？这个是其实蛮难的，这个并不容易的。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基督徒的顺服不是基于个人或政府如何，而是基于神和神赐权柄给政府这样的一个认识，这第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不顺服的时候，we don't take lightly。第二个呢，对政府的顺服不是绝对的，因为政府的权柄不是绝对的。当政府明显违背神的旨意，基督徒需要凭着良心，甚至基督徒被呼召来选择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我想说的是，地上的政府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在，不管什么样的政体当中，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我只有找到完美的政府我才去顺服，那你永远就有借口我不去顺服。要知道，耶稣，我看圣经，耶稣在被捕的时候，彼得他出，就是出，就是他拔刀，他准备要起义啊，那个时候。但是你会看到，耶稣却禁止他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要知道，耶稣当时跟随耶稣的人甚多啊，他一句话足以煽动整个国家来跟随他，来去推翻罗马的暴政。可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做。保罗他也因为传福音多次被打、被捕、被禁，最后被罗马政府砍头。他也没有因此煽动基督徒，让教会去反抗罗马政府，依然去教导说基督徒要顺服政府。也就是说，似乎神的心意就是说，让我们来顺服可见的政府的权柄，来表达我们对不可见的神的权柄的顺服。顺服是一个总的原则。那有没有例外呢？有的，比方说在《使徒行传》就记载，当彼得因为传福音被捕，政府禁止他传福音时，他回应什么？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注意啊，彼得他没有为他自身的权利来辩护，他是为福音来辩护。大家知道他的着力点在哪儿吗？他不是我自己的权利怎么样，因为当他成为基督徒，其实他就把所有的权利交给主了，他辩护的是基于这个福音。而且彼得前书二章，他有同样的教导，跟保罗是一致的。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也就是说，基督徒不顺服政府的情况其实是特例的，不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当政府越权侵犯基督徒的良心，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或者说禁止传福音时，我们那个时候就要呼召，被呼召来顺服神而非人。当然，当你选择这个的时候，你也会遭受政府的逼迫，你也要选择想清楚，你要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这样的一个逼迫，为着顺服神的缘故。因为教会在成立前面3个世纪，基督徒他们就是因着信仰被逼迫，很多人因着福音而殉道，可是他们并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也不否认主。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被杀，他们也没有选择起来反抗政府，他们也是在各种的情况下愿意选择顺服政府，但是他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去坚持福音，坚持他们的信仰，哪怕是被逼迫。这就是为义被逼迫的呼召。这是第二个方面。最后我们来看顺服政府总命令的一个具体的落实。这里面特别强调是顺服是以顺服为亏欠，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当恭敬的，恭敬他。这里面提到基督徒向世俗政府纳税，以及对待世俗政府的一个合宜的态度。顺服政府的权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交税。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它的经济是靠税收的。这里面它分别用了2个不同的词表达2种税收。 纳粮，我想是直接的税收，还有一个上税，可能是政府的各种费用啊，这个是间接的税收。那保罗他这里面再一次讲到说，政府官员是作为神的差役哦，神的仆人，而且他们是全时间来管理国家和地方，来去履行他们赏善罚恶的职责。那基督徒交税不只是从这个世俗意义上来讲，从信仰上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应当顺服。而这样的教导其实对基督来说，其实听起来不容易的，因为罗马成书我刚才提到，它是57年，当时民众当中啊，在当时历史当中，有一种抗税的潮流越来越强，并演化成暴动。以至于罗马政府就是强力去镇压，这个是在58年，也就是在随后一年，它就发生了抗税的一个暴动，在罗马帝国。那保罗他并不想基督徒参与其间起来反抗政府，你会发现保罗的这个教导，其实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归神，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时刻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不只是耶稣，或者说我们牧师，包括我们基督徒，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事，这样的一个挑战。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耶稣当时面对的就是说，如果他说可以的话，他就认为这是耶稣将向政府的一个妥协，可能他会失去他的受众；如果他说不可以，那他就会解读为他来领导这些百姓来反抗政府。其实我们。我发现做牧师经常会被放在这种两难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用跳入这样的一个圈套的，因为我们相信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顺服神。但是也是，这是绝对的，我们也当顺服君王凯撒，把凯撒所当得的，这个是有条件的，是部分的。归凯撒，让我们在神和凯撒之间做选择，其实这是错误的二元法，因为基督徒不需要在这中间做取舍的，因为神拥有绝对的主权，而凯撒不过是神的仆人，他拥有的只是限制性的部分权利，而基督徒顺服神并不必然要求反抗凯撒，反而去认可凯撒合理的权利和职能，并通过顺服凯撒。来表明对神的顺服，我想这是新约圣经给我们教会的教导。那基督徒不仅要通过纳税这个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政府的顺服，其实也需要在言语和态度上来恭敬政府。那这种尊敬，不见得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或者政府配不配得，而是基于我们对神的敬畏。特别是当政府他。能够忠实的履行他赏善罚恶的时候，其实也需要得到百姓的支持的。我们知道，我们通常的态度是说，他做得好，应得的；如果他做得不好，马上批评就来。这是发现，这是我们百姓这个时代百姓的一种心态哦。其实，我们如果面对一些政府官员，可能是温良顺和的，还容易顺服一些；如果遇到一些乖僻的呢？如果一些人你很讨厌的话呢，顺服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圣经的教导说，不管是温良顺和的，还是乖僻的，都要同样的去顺服。而这样的顺服是基于我们对神的顺服。真的，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善行和顺服的态度来见证神。经上说，凡人所得的就给他。更直白的说，是以顺服为亏欠。也就是说，保罗这个教导其实蛮 challenge 的，蛮挑战的。他说，我们都欠了顺服的一个债，直白的说。这跟下面教导其实是一致。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以为亏欠。我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顺服政府其实是在爱的一个范畴当中去讲的。他不断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以爱为亏欠，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以顺服为亏欠。其实我们人的天然本性是不顺服的，从我们的始祖抗拒神的时候，我们已经沿袭了这种不顺服的心性。但是， 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因着福音，我们可以重新学习顺服神，进而顺服神他在世上所设立的权柄。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特会，当时是在三一，举行的。当时是那个 D.A. Carson, Dr. Carson, 卡森博士，他当时给我们，一个讲座。那讲座刚讲完，他就马上走了。当时他解释了一句，我们说为什么这么着急啊？他说，因为他校长让他去参加另外一个会。他当时一句话到现在我印象深刻，他说：“I'm a man under authority。”他说我是在人的权柄之下做事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教授，一个学者，在 Evangelical 在整个福音派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导。那他也在一个学校，他也去顺服这些学校领导的这种安排。其实当时对我前面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忘了他讲的啥，可是他临走的时候，他解释这句话却让我记住了。我们都是男人或者女人，是 under authority。我想这个 authority 不只是神的，但这个是绝对的。我们也是在人下，在人的权柄之下来做事服事的。我们不应当基督徒因着我们的名声，我的名声很大，因着我的成就，或者说我的恩赐特别大，我就可以去抗拒，甚至是瞧不起，甚至在言语之间有很多的不恭敬，来表达你的不顺服，反而更要因着你的敬畏神，因着你对神的敬畏而学习顺服权柄。那最后总结一下，就这里面讲到一个总命令，就是总的原则，就是基督徒要顺服政府，并讲到这里面的缘由，从神，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政府的权利从神而来，讲到政府的合理职能以及基督徒的良心，同时也讲到应用，就是要常常以一个顺服为亏欠的心，不仅在态度和具体的行为上顺服。最后，马丁·路德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主人，在众人之上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基督徒又是最尽忠的仆人，为众人之仆，受每一个人管辖。”我们基督徒因着顺服基督，我们其实是最自由的人。但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可以顺服任何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洁净我们生命、更新我们思想的良药。主啊，也求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教导我们该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借着我们顺服的见证，来去见证你的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就是福音，我们的力量就是福音颠覆的能力。借着我们的爱心和善行，来向这个不幸的世界，甚至是不公义的政府来做见证。愿主的名在其中被高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